儿时福高长老舍利弗穷世西方过十万亿佛度，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度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那么刚才所念的这一段文呢，正是此经的发起序，这也就是此经的编序啊。这个尔时两个字，这个尔时呢，就是当尔之时，就是说在那个时节。那么究竟在什么时节呢？就是正当如来观众生这个听此法的机缘呢，已经成熟了。那么机缘已经成熟，也应当听此持名念佛法门之时节呢，也已经到了，就是在这个时节，所以就叫做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这个佛就是指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当时啊就告诉这个长老舍利弗，这个告呢就是以上对下，所以叫做告；以下对上呢就叫做拔。长老舍利弗，那么前边呢已经解释过了啊。那么舍利弗尊者呢，是这一部经的这个当机众，所以佛呀就直接告诉这个舍利弗尊者。你就好像楞严经是阿难尊者为当机众，那么佛说对说对他讲的呢，就是对阿难讲，其实对一个人，也就是对法会大众人说的了。所以佛告长老舍利弗，穷世西方过十万亿佛度，这个穷世，这个穷呢就是穷，这个世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娑婆世界，梵语叫做娑婆，此人呢就叫堪忍。怎么叫做堪忍呢？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堪可以忍受娑婆世界之中的三苦八苦无量的诸苦，对于五浊恶世之苦啊，堪可以忍受，所以就叫做堪忍。所以这个世呢是指法之世，就是指娑婆世界。西方这穷我们娑婆世界呀、西方这一直向西而去，叫做西方，这一直向西方而去，过十万亿佛度。那么在这个中间呢，由娑婆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中间需要经过多少这个佛国土呢？就是十万亿，要经过十万亿的佛国土啊，才可以到达极乐世界。那么这个亿呀、十万这个数目比较容易懂呢。这个亿呢，在我们中国，甚至于在现在世间所解释的呢，也有以十万为亿的，也有以八万为亿的，还有以千万为亿的。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按饶益大师的意思嘛，就是说，就单单用这个十万来解释吧，解释什么呢？解释这个亿，就是好像呀，我们集这个一亿一亿，那么集起来集到有十万个亿，那么把这个佛国土一个佛国土一个佛国土集成为一亿的佛国土，那么再由这个一亿一亿的加上去呢，加上十万亿的佛国土。所以在我们一般反复众生来这个 讲呢，那就是特别的很远了。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佛国土啊，那么我们也是已经是遥远的，很远，太远了，何况有十万亿的佛国土呢？那么就在这个十万亿的佛国土之外啊，在那边呢有一个世界，它的名称呢就叫做极乐。为什么叫做极乐呢？因为此土的众生啊，他们所享受的这种环境，这种境界是极其快乐，因此呢就成名为极乐。那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呢，三苦八苦无量诸苦，而且在这个五浊恶世之中呢，苦恼是极其苦恼。那么在这是想针对娑婆世界种种之苦而说明极乐世界是种种之乐。所以在那个经文上就讲呀，是但受诸乐，是无有众苦。其度有佛号阿弥陀，在这个极乐世界之中啊，有一尊佛，那么这一尊佛的名号呢就叫做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就在极乐世界啊，而为教主，教化极乐世界之中啊所有的众生，就等于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出世说法教化众生的情形是一样。这个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而今呢正在极乐世界为大众啊也说微妙的教法。那么这个经字呢，正和我们娑婆世界相对比。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已经过去，弥勒佛而未来，所以是在这个佛前佛后，属于八难之一。那么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正在为大众说法，而且阿弥陀佛无量的寿命表示啊，正是属于现在，不是属于过去，不是属于未来，正是现在为大众说法。那么既然正在为大众说法，表示不是属于过去，不是属于未来。那么在这个经文之中呀，还有两个有字，叫做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正是表示属于现在，是的的确确是属于有。那么佛讲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使令娑婆世界的众生能够升起真实的信心。因为有娑婆世界，有释迦牟尼佛，那么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有这一种真实的境界，目的升起信心是赶快那个祈求往生，而且佛还正在说法呢。所以这个不同这个我们娑婆世界，释迦以弥是弥勒是未来。所以古德讲啊，佛在世时我成人，今的人生是佛一面，我恼己身多业障，不见如来是今世身。因此呢，就是相对娑婆而来解释这个结论，那么我们在娑婆世界呢，正是属于这个八难佛前佛后之一。净土法门三根菩萨绝对越勇不可思议，越受越超一切法门，深深难信，故他告大智慧者，非第一智慧不能直下无疑。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罗伊大师的要解呢。那么这一段要解呢，就是解释这个净土法门三根普遍的意识啊。实际上这个净土法门呀，深深难知，如果没有这个大智慧的人呀，他不能够相对于佛所说出来的法门呢，是之下没有任何一点疑惑， 也不能够接受。净土法门三根菩萨绝对也用不可思议越受越丑一切法门。那么这几句话呢，正是随意赞叹这个净土持名念佛法门。因为这个净土持名念佛法门呀，它是属于三根菩手，就是普遍的手舍。什么叫做三根普遍的手舍呢？就是假使以这个天台教义来讲，藏通二教啊，它单单能够舍小而不能够舍大，啊，舍这个钝根而不能舍这个利根。别教圆教呢，它只能够舍大而不能够舍小，但能够守这个利根而不能守舍这个钝根。但是此净土法门呢却不同，它是三根普遍。上中下三根是普遍守舍，绝对圆融，而且这个持名念佛法门它是绝主对待法门呢，是无所障碍。因为什么呢？它心佛不二，心佛也是一体，所以说不可思议。你不能够以心思，不可以口意。那么也就是说，口一言而实生，心一言而立往了。圆守圆丑一切法门，这个圆守呢，就圆满守下所有世教的法门。圆丑就圆满超出世教的一切法门，所以叫做圆守圆超一切的法门，深深难信。那么对于此持名念佛一法呢，可以说是无上的甚深，因此呢难能够使令众生呀升起这个真实的信仰。那么怎么办呢？本次释迦牟尼佛又如何呢？是故啊，本次释迦牟尼佛特别的来告诉这个指导，告诉这个大智舍利佛尊者。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他呢？因为他有这样的智慧，那么佛同他一讲呢，他可以接受，可以承担。所以是故特别的告诉这个大智慧。那么第一智慧者，那么如果不是呀属于这个第一的智慧，那么佛纵然是佛说呀，不能够直下位，他也不能够啊承担，也不能够了无所以。因为舍利弗尊者他是智慧第一，有这样的智慧，佛说出这样的法门呢，他能够直下的承担，能够直下了无所以。那么这正是啊这个几教要相投，那么你跟他说法，他能够了解，能够接受，那么你说的才有意义。如果你就是再说他不接受，他不生信心不能升起来，那么说法也不就失去了这个说法的意义了。那么这也正是几教相对，那个咬病相投了啊。那么再来看圆印老法师讲义啊，净土法门首集最广，故能三根菩萨上中下三根皆可念佛，皆得往生。那么乃至到这个一界圆超之意。那么这是圆印老法师解释这个圆守圆超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啊、嗯。下边呢，去解释上边那个绝对圆融不可思议的意思。是净土念佛的法门呢，他所守舍这个记忆呀、啊，是最为广泛的。因为什么呢？这个上至以下愚啊，无所不守。也好像前边那个小品吧，可见正智勇也两不思议。这个正智是什么呢？就是上根立智的人。勇也是什么呢？就是下根钝根的人。那么上根立智的人与这个极其钝根的人，这两种人的不可思议。 那么下面引用老法师也有解释啊。故能三根是菩萨，菩萨这普遍的手舍，那么这两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圆手圆满手舍呀，所有一切的法门，连这个藏通别野四教啊，都手舍，都概括在其中。为什么呢？因为上中下三根呢，皆可以念佛。上根的人就如同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啊，那么智者大师等等的，他们一样是念佛求往生。那么下根的人呢，就如同那个渔夫、渔夫啊，这个带着往生的众生，他们也是一样可以念佛求往生。但是往生之后呢，皆都是达三不退转。所以就是上中下三根皆可以念佛，那么也可以解带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啊。所以下边这个石子峰禅师言：“是乃是你中堪修，若智若愚皆有分。”又后文言：“上上根不能也其亏，下下根也能增其益。”那么这两句话呢，是这个柔玉大师在后文自己也有解，也有有讲啊。这个上上根，也就指那个上智啊。这个业气亏呢，这个亏就是门亏啊。那么在现在呀，在南方呀，很少见到。那么在北方呢，就很可以说家家户户啊，这个门口都有这个门亏。这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门的这个中间呢，有或者用石头或者用木板把它搞起来啊。就是说，你出门也需要经过，入门还需要经过，这是出入必须要经过之处。那么这是辟辟什么呢？辟这个上上根之人呢，也一样要念佛而求往生；甚至下下根的人呢，也是要一样念佛而求往生。是上中下三根呢，而不能够超越，就等于那门块出入必须要经过。说一即越超，这就是说明这个圆满是那个超出一切烦恼的意识。那个这就是响应这个圆那个印光老法师讲的啊，就是说这个舍持法，那么上十万诸佛舍持法，上不能圆成佛道；十万菩萨是无持法，下不能普利群生，就是这个意思啊。绝对圆融不可思议者，绝对就绝主对的，唯一无二。那么这个唯此无外也。那么这两句话就说明这个绝对圆融来解释这个道理啊。这个绝对怎么叫做绝对呢？是绝主对待，是绝主能说立顿等等大小等种种的对待。为什么要觉住对待呢？唯一无二，唯是一心是更无二法。为什么呢？那么维持心佛呀，更无有外，即能念之心即所念之佛，所念之佛即是能念之心，心佛一体是更无有外。那么下边呢，会再把这个道理会解释出来的啊。彻诸因，这个彻诸是指谁呢？就指这个彻悟禅师，也是净土中的这个第十二主。一句弥陀具着四句种子：一以唯心为种；二以唯佛为种；三以绝对圆融为种；四以超情理界为种。说一句弥陀，说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圆圆满满具足了这四句的种子，是完全具足。这正是说明这个圆收圆超的意思啊。那么哪四句呢？一以唯心为种；二以唯佛为种；三以绝对圆融为种；四以超情理界为种。那么下边呢，就看这个解释啊。那么第一种就是唯心为种。什么叫做唯心为种呢？那么经典上所说的道理啊， 一切诸法都是唯心所现，一切境界都是唯识所变的。离开这个心识啊，无有外法，所以就是唯心为宗。那么下面圆云老师的解释呢，就是说学佛是心，心外无有佛，唯心所乐，心性数穷恒变，心外无有一法可达。这正是说明这个唯心的宗旨。这个学佛呢，就是说学所念的一句佛号，完全是我们现在这一念心。那么即使心性之外呀，更无有佛可得，那么也更无有佛号了，可以为我们这一念心性呀之所念。为什么理由呢？因为心性它是殊穷于三际，恒遍于十方，所以除此心外啊，更无有一法可得，是哪里还有这个心外所念之佛呢？假使心外有佛的话，那心就不能够殊穷于三际，也不能够恒遍于十方了。为佛为种者，是全心即佛，佛外无有心，能念一佛，佛也数穷恒遍，佛外这个一无有说法可答。那么下边这一段呢，是解释这个佛外无心的意思啊，所以叫唯佛而为种子，是唯独以佛而为这个种，全心即佛，佛外是无有心。那么这个全心性呢，而就是所念之佛，除了这个佛之外呀，更无有心可得。更无有心是能念一佛，这是什么理由呢？因为佛和我们这个心是一样，心佛众生实无差别。既然我们这一念心它是数穷于三遍，那么佛呢一样的是数穷恒遍，它是数穷于三际，恒遍于十方。假使佛外有心的话，那么佛就不能够数穷于三际，也不能够恒遍于十方了。所以除佛之外啊，更无有说法可答，哪里还有这个佛外能念之心呢？上而见面觉待之意，这上面这两个种子啊，唯心为种，唯佛为种，解释说明这个觉主对待的这种道理。那么这个谭心大师啊，他就常讲谈到这个觉待这两个意思的，他就常讲，就好像这个心外一心就一切心，心外是无非心，无非心对心呢，心亦不可说。那么也就佛也可以这么讲，一佛是一切佛，佛外就无非佛，无非佛对佛，佛也不可说。这正是觉主对待呀，这个意义。语言勇，即乃语言通勇洽，无所障碍，即以心佛名字。那么这两句话呢，是这个总说的了啊。说语言勇，怎么叫做语言勇法呢？这圆圆老法讲，乃是呀。圆满互通，那么融洽和合的意思，这说明是彼此是无障无碍，我不爱彼，彼不爱彼，不爱我，是彼此皆无障碍，所以叫做无障无碍。那么下边呢，就以这个心佛名字，前边呢单名心单名佛，现在这个心佛合起来来说明。心性圆满走别，不妨佛性一满一变，一切法性呢皆满皆变，佛性法性圆满走别已然，彼此无障无碍，此名圆融之意也。 这个心性，我们这个、我们现阶这一年的心性呀、啊，说明它是受穷于三季，横遍于十方，叫做圆满，叫做周遍，是圆满一切处，周遍一切处。但是呢，它也不妨碍这个福性，也是圆满，圆满一切处，也是周遍一切处。它也是受穷，也是横遍。那么一切法性呢？那么前面是说明我们这一年的心性和这个福性。那么一切法性是法性指什么呢？就是指万事万物，任何一法呢都有它这个法性可谈。也是当以那个《法华经》中所讲，是法诸法位，那么世界相常住，任何一法住在它的本位，本位是什么呢？就是法性，住在它这个法性上面呢，那么它就是常住不生不灭之法。那么这一切法性呢，也是别满一切处，也是这个圆满一切处，周遍一切处。佛性、法性、圆满、周遍一然呢，那彼此，那么彼此无障，是彼不该此，此不该彼。那么彼不长此，此不长彼，彼此均的是无所障碍。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圆融无碍这种的道理。那么下边呢又下一个问的问，离水如是，世上难免生疑呀、啊。就是说在理论上这样的谈呢，或者可以这讲得通，但是在事实上又怎么样来证明呢？就难免他人生起这个怀疑呀、啊。那么下边就解释了啊，继续心性周遍，如何能许福性主法子性同时越别也？那么这也是正式观。那既然上面所讲的你这个心性是受穷三际横别十方，那么心性既然受穷横别了，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个福性法性，那么它也可以受穷三际横别十方呢？就同时在同时在一起，同时的受穷于三界，同时的横遍于十方，啊，叫做圆满一切处，周遍一切处呢。那么这个问答呢，也就等于那个《楞严经》中啊那个满慈问佛的意义是相同啊。那么下边呢就回答，那么这圆融老法师说的问答，下面就回答说：此乃法界无障碍之意呀、啊，不多。离以事而得无碍，乃至事之以事亦以见得无碍，乃至即此可以断矣、哦、那么下面呢正是回答这个难问，答此乃法界无障碍之意。那么这个是就是说属于这个绝代圆融法界无障碍之意理。那么在这一种意理啊，不但只说到这个理，以这个事能得无障无碍，这叫做理事无碍的法界，乃至这个事相以事相来谈呢，也可以有这种道理，也可以谈论得到。不过呢，只是用譬喻而来譬喻而已，说意义啊，简单是无障无碍，也就说明这个事是无障无碍的法界。下面就说这个譬喻了。什么呢？就譬如这个一等这个前等意识是嘎嘎圆满，嘎嘎无障无碍。就譬如我们这个讲堂之中啊，这个等也有这么多等啊、哦、就譬如意识之中有一切之等。那么这一个等光所照的呢也是满着一识。那么第二个等光所照的呢还是满一识。那么就来有前几等万几等，那么它大概其等的灯光的一样都是满一时，这就证明啊，彼灯不该此灯，此灯不该彼灯，所以每一灯呢皆都是圆满周遍一时之中。那么缺此之中呢，那么此灯不该以彼，彼灯也不该以此，是彼此呢是无障，彼此无碍。 那么说即此可以断疑，就拿这个譬喻呢可以断除这个世事无为啊这种的疑惑了。那么也就可以，也就由此啊可以了解这个世事无为的道理。所以这个心性，心佛众生呢，心性法性以这个佛性众生之性，那么一一无碍呢，也是这种的道理。绝代圆融共为一种者啊，乃至到这个不相是妨碍。那么前边是解释了这个单单解释唯心唯佛，那么心佛合起来解释，那么下边呢再来解释这个绝代圆融为种。正绝代便圆融，正圆融便绝代，如台中所引，随举一法提及法界。那么这个绝代和这个圆融两者合起来是共为一种。那么这个意思正是什么意思呢？正是说正在绝代的时候呀，那么持法便圆融，持法正在圆融之时啊，持法也便是绝代。那么这正是谈的一法，一法之中正圆融即绝代，正绝代是即圆融，就是这个意思啊。如台中所引言，谁举一法提及法界，就是说不论任何一个人，也不论他举起任何一法，就是谁举一法，那么持法的法体呢就是法界。那么这个法界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法性来讲，也就等于吧，这个有情众生举这个佛性，那么你的佛性周边，我的佛性也周边，那个法性呢也是一样，彼法法性周边，持法法性一是周边的，叫谁举一法呢体即法界。因为什么呢？他这个其体呢就是属于法性。举心为法界，那么现在呀，我们就暂时的先举着一念之心而为法界的说一说吧，因为这个法太多，不能够普遍而举出来啊、嗯。暂时就举以这一心而为法界吧。这一切法皆其此心，这个一切法皆其此心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举心而为法界，心既然为法界了，一切诸法呢，皆取此心呀，是其不过。这正是天台中所讲的意思，一切法取心，是其不过。那么是其不过什么呢？是其不过此一心法。所以以一心法叫做越收越超。那么因为什么呢？戒取此心，也就等于我们前面所讲的，一心是一切心，心外无非心，无非心对心，连心也不可说，何况更有诸法呢？举佛为法界，一切诸法皆其持佛。那么同前面是一样的意思了啊，所以就是同时绝对，同时也圆融。这正是解释这个正绝对时便圆融，正圆融时便绝对啊。那么这正是同时的绝对，而且同时的圆融，叫做不前不后，彼法不在前，持法不在后，持法不在前，彼法不在后。那么下面又举出一个譬喻来，譬喻什么呢？如千株薄网呀，一株含九百九十九株，九百九十九株呢，如以一株，是株株皆能互别互含，不相妨碍。那么下面举这个譬喻呢，正是譬喻上边那个绝代时别圆融，圆融时别绝代的道理，叫做不前不后。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这个千株薄网，这个千株薄网是什么呢？就指那个大梵天王啊，他在他这个宫殿上面呢，是竖了这么一个这个啊网络床。这个网络床，这是梵王经上所讲那个网络床的啊。这个网络床的情形怎么样呢？它这个网络床啊，就是说它这个横的也是有一千条，竖的也是有一千条。那么在这个每一个空子中呢，都有一个宝，如意宝珠。 也就横的也有一切科如意宝珠，竖的也有一切科如意宝珠，就大概这意思，这个意思啊。是一珠含999珠，那么其中任何一个宝珠啊，拿它来讲吧，那么在这一个宝珠之中呀、啊，它放出的光呢，能够照其余的999珠，而且它这个光呢，也能够含其余的999珠。那么这一珠既然如是，其余的999珠呢，也是如此。所以说，这个一珠是能含999珠，999珠呢也如一珠，这个光光相照，因此呢叫做珠珠皆能是互含，珠珠皆能互变，这么互相含散，互相周遍，也是彼不挨此，此不挨彼，是不相妨远。那么互不相妨，互不相远，那么这个正是叫做绝对圆融之中。因为这种道理呢是难以了解，所以必须用这个譬喻啊，方能够了解它的大概。其实呢，在这种境界呢，如果你不能证得，那么自己纵然说，也只是照这个文义的说一说而已。你好像那反望经，这种譬喻是譬喻什么呢？这是譬喻那个好像是像三十心十地那种微妙的道理。那么纵然我们在这照这个文这么小一小呢，其实我们有没有了解呢？还是不了解，只是按照这个文义这么解释一下就而已了。朝清礼戒为种者，那么下面就解释这一句朝清礼戒为种的啊。朝凡清礼圣戒也，这个朝凡清，这个反复这种情之情戒是那么已经能超了，那么既然能超反清，那么理圣戒连这个二乘圣人这个撇之撇戒一样要理，这里超反复之情之理圣人之撇戒，但也绝对以超反清以理圣戒，就是说但要是也照他这个绝对的这一种的义理，那么他已经能够高超于凡夫的情之情界了，也能够远离开圣人的撇之撇界了，因为圣人呀，这个二乘圣者，他担当着撇空之力哦。然也心腹圆融，犹非凡情圣界之所能及。假使要遵照着这个心佛这两法，心法与佛法，就前面所讲那个唯心唯佛，那么这两种来说这个圆融绝对的道理啊，尤其是啊，非是并不是那个凡情之指圣人之界所能够及，那么凡情圣界之所不能及，那么还有什么话可讲呢？那么所以这个呢就叫做离凡情是超圣界，凡情圣界呢而不能够谈论到这种的道理，这等于开口别处是这个动念就拐了、下面问凡情当朝圣界如何一理呢？说是这个反复这个情之情界超出去嘛，那么还可以讲这个圣人，这个圣人之子圣人之界为什么也要离开呢？下面就回答了，但有一法当情，都是法之指病，都为清净心中之所障碍，是不得不离。那么回答的意思呢，就是说上面是这正是属于这个绝对的意思啊、你好像吧，假使举出我们这一类的心，或者单单举出这个一佛，那么但有一佛当行，假使举出我们现在这一类的心性，心外是无法，这正乎佛，正合乎佛法这个道理。假使有任何一法而挡我们这个心情的话，就是留存在我们的心中，那么作为我们心中这一种的执着， 这个当心，就这个情也可以这个情存，当心是当心心中怀有此一法，都是法治之病。离心之外啊，有任何一法，那都是属于法治之毛病。如同前面讲，心上不可得，何况这个心外还能有法？所以这个禅宗的大的开悟以后，这密心了不可得，心上不可得，还有法可得。所以这个禅宗让他禅化的叫做万法归一，是一归何处？那么万法归一心，一心也归何处呢？假设有一法可得，那么此一法呢，也正是法治之病的。说多位，那么这些个呢，完全是随我们无为寂灭清净的心中啊所证所感，是不得不离。所以在这个佛法这个道理方面来讲，那么任何一法是不得不离。一如好也，不用杀在其中。一杀是不好之物，能坏一也，即当去之。然以谨小斩也，虽是贵重之物，亦能妨碍一也，是一当弃之，是为超情理解之重。下边呢，就说明一个譬喻，譬如我们这个好好的这个眼睛里边吧，不能容纳呀任何一个这个沙，不但是沙，而就是任何一个微尘，这个毫毛也都不能够容纳，在我们这个眼中，因为什么呢？这个不是一种好物，凡是任何一物在我们的眼中呢，它障碍我们的眼，能破坏我们的眼根啊，所以既当赶快要把它去掉。那么不但是这个不好之物啊，就是这个谨小斩也，谨小是什么呢？是那个谨粉，就把这个谨，这个谨只是最贵重的东西呢，把这个谨粉放在我们这个眼里边，虽然是贵重之物呀，它一样能破坏我们的眼根，一样能妨碍我们的视线，所以一当弃之。那么这个譬是什么呢？这个眼呢，就譬我们的心性之体；这个沙呢，就譬这个众生；那么金子呢，就譬佛。所以在这个佛法之中呀，这个魔来是魔斩，是佛来佛斩，是不见一法当情呀，法治之病方尽。所以有任何一份当情呢，皆是凡的之变。那么这才叫做超情理解。一记弥陀佛号，具持四种四句种子，非言语分辨之所能及，故也不可思议。那么这一句啊，正是啊，说出来这一句佛号不可思议的理由道理的所在。那么以上说了这四种这个种子，那么才把这一句阿弥陀佛的符号把它表出来。那么此一句符号啊，具着以上这四句的种子，所以说这一句符号啊，非是言语，就是口不能谈，分别心不能识，言语口不能谈，分别心不能知，所以叫非言语分别只说能解，谈是谈不到，想是想不到，因为你谈不到想不到的缘故，所以叫做不可思议。元首元丑一切法门者，这一句是解释那个藕益大师那个元首元丑一切法门的意思啊。释迦如来说法49年，说出一切法门不是戒定慧三学，乃至到这个即元首一切法门也。这个元首一切法门，或者元朝一切法门，那么下边呢，就拿本是释迦牟尼佛一代的而来这个说明啊。也如同本是释迦牟尼佛，那么出世说法一共有49年这么多，那么谈经呢有300余会，那么所说出这个一切的法门有84000。但是一切法门，84000的法门呀，归纳起来呢，它总不出于戒定慧的三学，因为这个84000法门不能够一一把它拿出来做比较， 把它归纳起来呢，总不可以界定为三学，那就是经理论的三照。那么所以举出界定会就是包含经理论，那么不但是这个小乘的经理论包含，大乘的经理论也收摄在其中，大小二乘的界定会也是收摄大小二乘的这个经理论。所以这个八万四千法门总不能超出这个大小乘的界定会这个三五六学。仅此净土法门就是持名念佛的法门，可以三学全改。那么这个料说是三学，广开就是六度啊，这个广开的就是万行，那么不广不料呢就是六度。所以这个三学也就改和这个六度万行也都包含在其中。所以叫做三，既然三学全改了，那么一切诸法也都概括在其中了。那么下面就解释这种的道理。正念佛时毒舍六根，身口意三界清净不犯众戒，念到心不乱而得正定，了知能念自心自体本功，所念之佛了不可得。说是呀，这个正念佛时，我们就单单举出这一句阿弥陀的佛号来讲，我们就正在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的这个时候，叫做毒舍六根。